我们在网上聚集，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信仰的告白，我们一起来聆听神你的话语。求今天早晨神你亲自对我们说话，借着圣灵教导我们所该学习的功课，也帮助我们，就像牧师所讲的，我们所做的不足的地方，求神你加添给我们力量，也赦免我们的过犯，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一样持守神你所交付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把它用不同的方式将它传出去。谢谢主，愿你今天早晨得着我们颂赞，也将荣耀都归给神，愿平安归给神所喜悦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今天的讲到的题目，这是从我们中文的一句成语分道扬镳而来的。那我上礼拜听到这个徐牧师讲的那个题目是和睦，不是这个礼拜要跟他互相拆台啊。他上礼拜讲的正好是我本来这礼拜要讲的题目的那个经文，所以后来祷告以后换了这个题目。那分道扬镳，正确的那个我要分享我的这个 screen。Edward 可能要先退掉你的 screen 哦。
可能要请钟启把 screen 退掉。
好，谢谢。正确的是这个分道扬镳的标志，是原来成语，但是神给我的这个四个字呢是分道扬镳，是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那个飙车的飙。那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上前两次我传讲了神的话语，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4章提到了七个不同的时期，那是保罗跟他的同工一起的第一次的宣教之旅。那第一次宣教之旅，我说过用地图上面来看可能比较容易一点，他们从安提亚开始，保罗跟巴拿巴还有称呼为马可的约翰，从安提亚经过了这个西流基，然后坐船经过了萨拉米，到了居比路这个岛，到了帕佛，然后从帕佛到了别加这个地方，结果保罗在别加这个地方有生了一场病，想继续往前行，所以不想在别加停留，就在那个时候跟同行的那个叫称呼为马可的约翰呢有一些的争执。那称呼为马可的约翰他就觉得说其实保罗你应该到了任何一个地方都应该要停下来传讲神的话语才对，怎么会突然间要 skip 掉别家，要往北边的这个所谓的比西底的安提亚去，因为保罗想去那边养病，那边可能比较条件比较好一点也有比较多的这个弟兄姐妹可以帮忙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在别家这个地方呢，保罗就跟称呼为马可的约翰呢有第一次就分道扬镳了。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这种分道扬镳的这个撕裂的这个不舒服的地方，但是保罗跟巴拿巴继续的往前，从这个别加上到比西底的安提亚，然后从比西底的安提亚到以哥念，到路斯德，到特庇，完成了他第一次宣教之旅，这是去的路程。那我说回来的时候他就往回走，从特庇到路斯德到以哥念，然后一路走回原来没有讲到的这个别加，然后继续留在那边讲到，然后从亚大利再坐船回到安提亚，然后就回到在南边的耶路撒冷去把这个宣教之旅所发生的事情跟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们还有这些长老们来分享。那我们在这个今天读的经文，或是刚刚我在介绍的这个第四宣教之旅里面，我们都知道重点人物就是保罗跟巴拿巴两个字。那保罗跟巴拿巴这两个人呢，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可能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既定的印象，就是说保罗他是信主以后才改名字叫保罗，他原先的名字叫扫罗。那这个是我初期的一个想法，可是后来比较仔细去读圣经以后发现，其实不见得是这样子的。因为在圣经当中有一句话，他说扫罗又名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第9节里面。所以不是保罗在去大马色路上信主以后才改名叫保罗，是扫罗保罗都是保罗的名字。那这是原因是因为这个扫罗这个名字呢是由这个希伯来文而来的。 那他的 名字有渴望的意思。那至于原先他保罗的父母亲起这个名字到底渴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那保罗这个名字呢，是在希腊罗马这个地方用拉丁文所原生出来的这个名字，它的意思是小的的意思，很小。那可是我们晓得，在所读过的保罗的创作，还有我们所知道的保罗这一个人，他的位分不见得是小的。虽然他并不是直接在一开始跟着耶稣被呼召的那些十二个门徒，可是他在使徒当中并不是说是摆在最后面的。当然他自己很谦卑，他觉得他是使徒当中最小的。可是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当中，保罗至少写了将近一半的这个书这个著作，所以他的贡献在后人对于这些基督徒的贡献来讲并不算小。甚至他的个性也不是说小小的就没有作为，像我们华人最容易去体会，就是像我们讲有些人小辣椒小辣椒，他其实可能个子小小，但他讲起话来可能很冲，所以我们说小辣椒。那保罗这个也是一样，保罗他虽然不是一开始就跟耶稣在一起，但是当他看到使徒们有一些不对的状况的时候，他还是会当面指责保罗这个些使徒们。就像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里面有提到说，基法到了安提亚，因为他有可责之处，我也是保罗就当面抵挡他。这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彼得他因为他信主以后，神给了他这个呼召要去传讲讯息，那大部分是对于犹太人来讲，但是他到了我们曾经看过《使徒行传》第十章，神给了彼得在魂游向外的时候看到洁净与不洁净的，其实没有这样子分别，只要被神呼召来的拣选的都是洁净的。也就是神要表达说，不管你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都是在神拣选里面能够得到救恩的。所以当时以犹太人的传统来讲，他们是不想跟外邦人能够有更多的接触，甚至在吃饭的时候是不能跟他们在一起的。结果彼得虽然得着了神的这样子的意象以后，但他可能有一些既定的观念还没有改变，所以他可能有一次在跟外邦人吃饭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些犹太的这个弟兄们进来了，他就赶快挪移他的座位，跟那些外邦人要分开来。结果后来保罗知道以后，就当面指责彼得那彼得其实是也算是一个性情中人，那保罗呢对于彼得他还是当面来指责。所以我们后来就说，有些人他看到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他很愿意去讲出来，当然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标准，还要用爱心去说神实话。那如果有这样不怕强权不怕位阶比较低而愿意当面去讲出实情来的人呢，我们说这些人可能就有像是那种使徒的特质在。保罗就是有这样使徒的特质在。所以虽然保罗是小的，但他不见得就是发挥不了作用。那另外一个人，我们说刚刚看的那两张图片，一个是巴拿巴。那巴拿巴呢，他的出生地，他是一个利未人，他出生在居比路，就是刚刚第一次宣教之旅中间的那个小岛塞浦路斯，现在我们这样讲。那他原来的名字叫做约瑟，可是后来的使徒们呢就称他为巴拿巴，那翻出来也当时的语言翻出来就叫做劝慰子。那我们一开始看呢，我也不是太懂，但后来我去查考多一点的东西，甚至在原文上面去思考的时候就比较多可以体会得到的。这个巴拿巴的第一个字那个巴呢，在亚兰文里面，它是用亚兰文的，亚兰文里面是儿子的意思。所以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在传讲前两次那个七七七七里面有说，保罗跟巴拿巴到了居比路这个小岛的时候，在帕佛这个地方碰到一个叫巴耶稣的，去抵挡保罗传讲讯息，耶稣的讯息给一个叫士求保罗的。那个巴耶稣其实就是耶稣的儿子，但不是说我们的主耶稣有儿子，而是说当时可能这个耶稣这个名字也是常常很多人用来取的名字，像现在可能 Andrew 啊 David 啊这些比较通用的这些名字。那这个人这个耶稣呢是巴耶稣，是耶稣的孩子，所以就叫巴耶稣。所以拿巴呢好像听起来就是巴拿巴好像听起来就是拿巴的孩子，但是巴拿巴的爸爸并不叫拿巴，反而是使徒们称巴拿巴为巴拿巴，就好像是拿巴的儿子一样。那拿巴又是什么？拿巴在亚兰文里面就是先知的意思，所以使徒们认为巴拿巴有像先知的样子，所以承袭了先知的这个样子呢，成为先知的儿子。那先知我们在 过去几个礼拜的这个礼拜五的查经里面或是分享里面，陈金师牧师有一直跟我们提醒到，在旧约里面先知有很多的功能，其中有一个是在预言将来神交给他要预言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这个功能。那到了新约里面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有提到说，做先知讲道的的这个原文是说预言的。那预言，我们对预言这个字先入为主观念就是要讲未来的事情，可是保罗在这边特别提醒到说是要对人来说的，而对人说出来的话是要怎么样，要能够造就安慰劝勉人。所以如果按照这个脉络来看的话，就不难去体会说为什么我们中文会写说巴拿巴这个字翻出来叫劝慰子，因为他在新约里面他有这样这个先知说预言的这个功能在里面，他是到各地去是安慰劝勉人的。所以这样去体会的话，就似乎比较能够体会到说保罗跟巴拿巴这两个人他们个性是南辕北辙的。保罗是很直爽的，他愿意不管你的位阶之高你所作所为之大，我觉得你有不对我一定是当面跟你讲。那巴拿巴呢是比较温文儒雅，比较sensitive， 比较能够体会得到人家的需要，所以愿意到各地去的时候是带出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是两个完全不同这个个性的人在一起。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呢，其实借着刚刚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呢，有四个部分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那第一个呢就是分，那这个分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要看的是分歧。那分歧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他说当时我刚刚也讲了《使徒行传》第十四章讲的是第一次宣教，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宣教之旅，然后等到最后回到了耶路撒冷去述职啊，去报告以后，过了一些日子，保罗就跟巴拿巴说，哎，我们可以回到从前这个宣教的地方去然后到各个当时我们去过的城镇呢，我们来看望这些弟兄的情况。那巴拿巴也同意，可是在圣经这个第十五章三十七节提到说，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就是当时第一次宣教之旅的时候临时脱队的那个马可。然后三十八节说，但是有一个转折，保罗因为马可在庞菲利亚的时候离开了他们，直接就回到耶路撒冷，在那个叙利亚的安提亚，那不和保罗跟巴拿巴一起继续做宣教之旅，所以保罗就以为不可带他去。那这段经文在中文里面看起来其实是就是很平铺直述，但是这段经文里面也凸显了保罗跟巴拿巴两个完全不同个性的人。神把这两个完全不同个性的人放在一起，其实有他的作用在的。那为什么我说这段经文可以看得出两个不同两个个性完全不同呢？首先第一个，这个巴拿巴，圣经提到说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有意这个词啊，在原文的这个形态的使用上面，就是在过去的时间，因为这是使徒行传是路加所写的，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所以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想到说，当时巴拿巴有意带称呼为马可的约翰同去，这是过去发生了，而且只发生过一次。但是保罗他就以为认为不可带称呼为马可的约翰同去。这个以为这个字在原文里面他所使用的时态是持续不断的在提起，也就是说巴拿巴就想到，哎呀，当时称呼为马可的约翰他脱队了，但现在我们既然要回到原先去宣教的这些城市去呢，我想带着他我们一起去宣教，也帮助他可以有更多的历练，提了那么一次。但保罗就一直不断的跟巴拿巴讲说，我不觉得不能带下去，我觉得不能带下去，这个马可不靠谱，我不能带下去，一直提一直提。所以个性一个是温文儒雅提过一次，一个是极尽的常常在回应巴拿巴，我觉得不应该带下去，我觉得不应该带下去。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光景呢？除了个性使然以外，其实去思考我们刚我也稍微提了一下，第一次宣教之旅马可之所以会离开，称呼为马可的约翰之所以会跟保罗跟巴拿巴分开的原因，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因为保罗他生了病，想要去比较安稳的地方养病，然后再继续往前去做宣教之旅，也不过就是这样子而已啊。那这种伤痛也不至于太大，怎么会来到了第二次宣教之旅要开始的时候，保罗一直强调不准带马可去？我后来去思考，或许有可能，我觉得可能啦，因为这是保罗初期在做神的事工，所以他可能在 生命上面有些东西还没有被神去做调整的。所以当他第一次宣教之旅就碰到马，称呼为马可的约翰跟他分道扬镳的时候，可能那个伤痛就藏在他身里面。 当第二次巴拿巴又提到这个称呼为马可的约翰的时候，他整个就跳起来了，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一个同工。那我觉得我们可能成为基督徒以来，我觉得或多或少，不管我们说神会保守我们啦，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应该刚强壮胆啦，但我们难免都会受到一些的伤痛，一些的创伤。但这些创伤可能我们不为人道，或是我们自己把它隐藏下来，或者是我们就离开了某一群人到别的地方去。可是这些伤痛呢，如果没有被去抚平的时候，这个英文里面有常常说受伤的人会伤人。我们曾经受过伤，如果那个伤口没有被完全的医治上，我们可能因为别人不小心的碰触就会伤到别人。然后这让我想到我离开原来的服事教会这几年，我曾经去过一个美国人教会，他这个教会很特别，他里面每一个牧者，我后来发现每一个牧者我们一旦碰到的，他都跟我们夫妻两个提说，哎，你们有空就去参加我们所谓的一个 Freedom Ministry。我想我都已经信主啦，我已经耶稣已经释放我已经得自由啦，灵里得自由啦，怎么还需要 Freedom Ministry？ 后来才晓得，哦，原来他们这个是一个比较像是帮助你从过往的创伤当中走出来的一个事工。那他们这个教会认为说，不管你从什么教会而来，我相信你都曾经受过伤。那与其我们不帮助你从那个受伤当中平复走出来，我们就让你直接进入这个合场去服侍的话，或许你会伤到别人，也很有可能自己又再次的受伤。那当再次受伤，可能你就不想再做任何的服侍了。所以这个教会就帮助他们的会众，有机会的话就走过那一套的这个 freedom 的 ministry。帮助他们在心灵上面或者说过往属灵上面的一些伤痛能够平复掉，被抑制掉，那再走出来就比较有机会可以去很坦然的去面对周遭的这些他要服侍的这些羊群。因为碰到的人形形色色，可能有不同的机会都会有一些触痛到过往的这些痛处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本身没有被神来医治的时候，我们就很贸然的进入到神所交付给我们的工厂去，我们可能就会让神的工厂这个受损。所以保罗我相信当时可能是因为第一次的那个分道扬镳，那个撕裂之痛他可能还没有办法平复，所以他觉得不要，巴拉巴，你不要再去带这个称呼为马可的约翰来。那这只是一个意见的分歧而已。可是当我们意见分歧，我相信意见分歧本来就都会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想法嘛。可是如果意见分歧我们继续让它往下走下去的时候呢，没有好好的沟通，有可能下一个阶段就变成了纷争了。那我先让大家看一段影片，这段影片呢我会把它消音，所以你们听不到任何声音，因为里面有太多不雅的字眼。可是我想借着这个影片呢，一起来跟大家思考下一个这个议题，纷争的议题。这是有一个人在骑机车在路上，突然间差一点撞到这个要过马路的这个汽车，然后就比手画脚的，肯定是在骂对方，骂出很多不雅的字眼的。那本来是说已经要离开了，结果呢汽车停下来，机车也停下来，机车其实还下了车，跑到了这个汽车的这个驾驶旁边继续的争执，连车内的那个乘客都跑出来一起对骂，那一定都是在指责对方的不对。这个路本来就是这样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开，你怎么这样骑，就是有不同的想法，就造成了这样很严重的在马路中间就开始起了争执。这是我在国内的网站上面所看到的一个人家 post 上面的一个视频。因为现在有很多那种 camera 嘛，那个机车骑士他带了一个这个摄像头，所以把所有的过程录下来，他就放到网站上面，可能要让大家来评断到底是谁对谁错。因为机车骑士一定觉得是汽车驾驶的不对，汽车驾驶也一定觉得是机车你骑得太快，反正两方面有不同的意见，结果沟通不良，当场就在那边起了争，这个纷争了。 其实保罗跟巴拿巴在 这段这个经文里面也是同样的事情。刚刚提到说保罗跟巴拿巴的想法不同，39节路加马上就记录，他说二人就起了争论，中文就是争论两个字，但是原文呢，他的意思是因着深度的分歧而起的争吵啊，原文的意思是这样子。可是我刚刚就讲了，他们之所以会争吵，会有意见分歧，就是因为为了要带马可，称为马可的约翰同去，那一个想带，一个不想让他带，至于不想让他带的原因，就是过往曾经分开过而已，就这样子，哪有什么深度的分歧吗？没有什么太深度的分歧的。可是路加用的这个字代表说在灵里面很深的这个不平的时候，然后让那个温度慢慢的升高，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争吵起了争论了。那有时候像刚我刚说让大家看那个 video， 我相信两方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个认为自己是对的过程当中，不去听对方的讲法跟解释的时候，温度就上来了。那怎么样才有机会让这样的温度不升温呢？这让我想到我去年暑假的时候去了一个亚特兰大的一个教会去拜访啊、去参加一个牧者的联讨会。那他当中有一个牧者呢，他那个整个面容看起来就是很慈祥很和蔼，我就觉得哇，这个是一个很稳的属灵光景很稳的一个牧者。后来他在 conference 里面呢有分享，他说他其实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有一次有一个经验，跟一个另外一个牧者呢有意见不合，然后他觉得他自己才是对的，所以后来这两个牧者就真的就分开来了，就一个就离开了原来的教会了，到另外一个教会去牧会了。那正好有一个很巧合的这个时机呢，原来的这个牧师到了这个后来离开了这个牧师的教会去，然后这个我说看起来很和祥很慈祥很和蔼的这个牧师呢，他说当时他一看到那个跟他曾经争吵过的牧师从那头走过来的时候，他心里面的火就上来了，就想到当时他们争吵分开的时候那个光景，然后他的身子就不自主的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要逃了，他不想去碰到这个曾经跟他争吵过的牧师。可是当他的身体在转的过程当中，他说神给他心里面有个意念，他说你给我转回来。那个时候这个牧者就天人交战，里面跟神在对话，他说神你知道当时是我对，是对方那个牧师错了，他一直坚持，所以我们后来就分开了。然后他就似乎就感受到神跟他讲说没错，你当时的论点是对的。他说神跟他讲 You were right， 你过去当时那件事情你是对的， But you did not do it right， 但是你的做法并不正确。然后他说接下来神就跟他讲一句话， Do it right this time， 叫他这一次要做对。所以他听到神这样子跟他指责以后呢，他慢慢再把身子转回来，然后迎向那个牧师去。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可能觉得我才是对的，可是后来再回头去看的时候，或是说当我们仔细去静下心来去思考的时候，可能就算我们论点是对，但如果我们没有做对的话，撒旦就在当中有个机会，有个破口，造成了两方的分开了，因着深度的分歧而争吵了。那争吵以后，这个深度的分歧，这个争论呢，在原文里面也很有趣，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一句话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是信实的，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激发这个字跟争论39节这个字是同一个字，也就是在负面的时候就是因着深度的分歧而起了争吵，但是在正面的时候是我们要鼓励那个好像那个起初的爱心的火已经熄灭的那些人，我们要激发他，让他爱心能够起来，能够勉励他去行善，那样子一个激励是好的。同一个字用在正面的是激发，用在反面的叫做争论。好，那我刚刚讲了因着意见的分歧起了一些的纷争，这个温度一直在上升，然后如果不去灭温，不去降温，不去灭火的话，最终就是分开。那我们看这个经文里面提到说， 两个人起了争执以后，起了争论以后，甚至彼此就分开了。分开以后呢，马可就巴拿巴就去带着马可，称呼为马可的约翰，坐船往居比路去，因为巴拿巴的出生地就在居比路，而他们第一次宣教之旅也经过居比路，所以巴拿巴带着马可下到了那个居比路去宣教。但是这个分开这一个字在原文在中文看来就是分开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原文其实它非常强烈的用词，在启示录的第六章十四节里面有提到说，天就挪移了，就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了本位。启示录提到的这个挪移这个字，跟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三十九节两个人起了争执而分开是同一个字。启示录提到的这个挪移是天因为末世来的时候就整个像书卷一样卷起来，那个我们讲天崩地裂，启示录写的是天裂，裂了以后卷起来，然后地呢跟海岛呢都 崩塌了，离开原来的位置了，那么的强烈。所以路加用这个字非常的可爱，就是我们看起来不过就是两个人起了争执，可是没有，当时是已经吵到翻天，已经是撕破了脸，完全不愿意相认，就像天崩地裂那么的激烈一样。所以巴拿巴带着马可就往居比路去了。但是我刚讲了，从意见的分歧起了，我们意见分歧本来就可能会出现的，起了纷争也有机会，因为你踩不住刹车嘛。但是如果你在从纷争到分开之间有机会降温的话，其实不见得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分开的。刚刚看了这个video， 两个车子几乎快撞在一起，然后就最后是破口大骂，在路中间这样子的一个争吵，但不代表每一次的交通事故就一定是这样的收场。我让大家再看下一段的 video， 我们一起来看看，然后再去体会一下到底有什么不同。
It's okay. You didn't see me. It's okay.
Are you sure?
Yeah, I'm sure.
Take a deep breath.
Sorry.
I'm very sorr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stopping. It's okay. Thank you.
Are you sure?
I'm sure. Thank you.
Okay.
I was going too fast. That's my fault.That could have been bad.
Yeah.
Thank you for stopping, sir.
Yes.
You have a good Memorial Day.
Are you sure you're okay?
I'm positive. Thank you.
Okay.
Be safe. And I'll do the same. Thank you.
Okay, slow down and I'll slow down too.
Thank you.
Okay, we're good?
Mm-hmm.
Okay.
Have a good day, sir.
同样一个情形，这次还说蹭到了，还撞到了。但是当下车，不是两个人互相的指责，而是两个人互相的去问对方：你有没有事？你有没有受伤？在关心对方。而且到最后那个最后的 caption 是写说他们可能对接下来这个行驶呢会更加的注意，更有安全。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情绪降下来了。而且彼此是和睦的收场。如果是刚刚争吵完再分开的开车，可能就算这一次没有出车祸，可能不久就可能出了车祸，因为一边骑车一边开车还在那边想着过去那个刚刚那个情形，就那个等血压就上来，搞不好横冲直撞更容易出事情。可是因为彼此去顾念到对方是不是有受伤，是不是因为我的一些作为而让你受到了伤害，所以温度是降而不是升，然后让最后整个虽然是还是一样分开，但是和平的收场，是彼此都 calm down， 而且还有一个他刚刚讲的 have a good memorial day， 是除了是说当时可能是 memorial weekend 以外，我相信在他们的记忆当中会留下一个深刻的记忆，这一次感谢神，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会讲感谢神，如果不是基督徒，我谢天，真的是谢谢没有任何的这个重大的交通事故发生，而且很平和的继续往前行。我相信这是神乐意见到的，因为 当意见分歧起了纷争，如果有机会让温度降下来，就算分开，可能不见得会分开，那就算分开是和平的收场。那帮助我们去体会，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的关系，很多人都待在家里面啊、这个网络上还曾经有一些所谓的笑话戏谑的话说啊、我相信这个疫情过后离婚率会增加很多，因为大家弟兄姐妹夫妻都在家里面24小时的碰撞，所以搞不好离婚率会增高，但不见得一定非得这么做不可。我们在家里面或许会有不同的意见，丈夫对太太有一些意见，太太对丈夫有一些意见，但是如果彼此能够去体谅对方，就像上个礼拜许牧师讲的和睦嘛，和睦，我想 我是把这个礼拜用这最 bottom line， 我们把纷争先搞清楚了，那往和睦的路上就容易多了。所以当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因着这样一个分歧而真的就分开了，其实我们来看可能神的事工都要受损了，但是神还是在当中掌王权居首位，所以并不是代表他就有他的这个损害，反而其实是神在当中有他特意的安排。第一个我想得到就是现在让我们去思考，第二个就是我们继续来看我要跟大家一起思考的第二个第一个点叫做道。那有两个 也是成语，但是是不我盗用的成语，不正确的成语。第一个是倒行逆施，通常这一句话是施是施比受更有福的那个施，那是觉得做错事情的意思，做不对的事情的意思。但是我让大家用这个成语让大家去比较容易去记忆的，就是说当第四三十九节半提到说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去居比路的时候，第四十节提到保罗也挑了希拉然后也出去了，然后蒙弟兄的恩呢把他交在主的恩中，他们就走遍了什么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然后来到了特庇又来到了路斯德，这些都是地名。我上次也说过地名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讲包括我自己来讲都没有太大的感受，所以我让大家从刚刚那句这个成语再加上地图来一起来思考，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到特庇到路斯德的路线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从安提亚开始，这个巴拿巴是走左下角到萨拉米到帕佛，然后保罗是走直接往北，从叙利亚安提亚开始往基利加，然后到了应该经过了他的故乡大树，然后到了特庇，到了路斯德，到了以哥念。所以保罗走的路线反而就是他们第一次宣教之旅的逆向，所以他从倒着来走，我说倒行嘛，逆施就是逆过来走的时候，他到当地去成为他们的老师，去兼顾他们。那兼顾就第二个道，就是坚守自道。这个兼顾这个字在第四十一节里面有提到兼顾众教会，兼顾这个字是一个在原文是复合字，是在上面更加确认建立跟加强的意思。本来确认建立加强已经够强了，它是在上面更加的，所以叫我们中文翻成坚固。所以保罗跟选了希拉跟他一起同行到这些曾经第一次宣教之旅经过的这些城市去呢，当然他还继续去传讲神的讯息，可是也同样的当时所建立的教会，第一次宣教之旅所建立的教会，他这一次经过以后又再次的去加强他，去建立他，去确认他们到底所信之道是不是真实的。然后后来这个这一段话呢，这个坚固呢是路加特别喜爱用的词，在第十四章的二十二节也提到说保罗他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这个他们指的是路斯德城里的人这是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提到了，因为保罗在路斯德这个城被用石头打了半死，然后被拖到城外去，后来他醒来以后就走进城内，然后接下来就是十四章第二十二节这里讲的，他去坚固门徒的心，要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因为进神的国可能会经历许多的艰难，包括我保罗在内，你看我被打了半死，我还是进来跟你们兼顾，我们还继续再往前行，还继续去传讲神的话语。所以这个兼顾呢，不单单是要在他保罗所神借着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去建立他们的信心，同时神也在建立保罗自己的信心。那这个在整个下。在整个这个宣教第二次宣教的过程当中，他不但是把神的道能够传讲清楚，他自己本身保罗自己本身也必须要持守在神的真道当中，因为他再回头走这些道路，这些道路也是他曾经受伤的道路， 所以反而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他再次自己又去经历一次被神坚固的这个过程，这个历练。那我相信不管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就算这些伤痛还会回头来，可是他因为慢慢的已经在这个过程里面得着神的医治了，所以也把这个医治的讯息带出来，让当地的弟兄姐妹清楚知道信心是因着操练慢慢就加强了。所以这个是道这个字所要跟大家一起分享。那第三个字是羊，这些是什么？我有画图，好，不管。那这个羊呢，是我跟大家一起来思考，是表扬，表扬的这个意思。可能有人去碰到了什么什么白板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另外一个主持人还是我？ Anyway， 这个羊，我们来一起来看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保罗到了特庇，又到了路斯德，然后在那里呢有一个门徒叫提摩太，这是他遇到提摩太的场景。那提摩太这个人是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希利尼人，也是希腊人，所以提摩太是一个混血人，是一个有犹太血统的妇人，跟外邦的这个血统的这个父亲所生下来的一个混血人。那但是这个混血儿在当地，在路斯德，在以哥念，弟兄都称赞他。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他也没有任何在圣经的过往，也没有任何的叙述提摩太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作为。可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提醒了我自己，那个羊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我们应该要表扬。那我相信当地的人可能觉得说，保罗你上次不是说有带一个称呼为马可的约翰来啊，这次怎么又不见了啊？那你是不是那又带了一个希拉也是新的，那你是不是需要同工，我介绍给你，这是我们当地出产的这个叫提摩太，他是一个不错的人，然后我推荐给你。第一个，当地的人愿意去推荐这样一个年轻的人，而保罗也有同样的心智去带领年轻的人。其实不单单是保罗啦，我相信这个巴拿巴为什么会想要带着这个称呼为马可的约翰同去也是一样。因为称呼为马可的约翰呢，他也是很年轻呢，他是巴拿巴的表弟。那两个同样不同个性的巴拿巴跟保罗，他们都有同样从神而来的心智，是要来带起新一代的这个所谓的同工，所以都愿意去发掘年轻的一辈的，带着他们有一起的历练，然后在这个合场上面呢，能够更多的去发挥，能够让神的这个恩典借着他们这些年轻一辈也可以传出去。那这让我想到呢，我在刚刚进入这个教会服事的时候，我有一次的机会到了 Austin 去参加一个也是牧者的联讨会。那当时有很多这个不同教会的牧师呢在当中参与这个会议，那中间有所谓的午餐时间啊，晚饭时间，大家就会不同的牧者就坐在一起啦，彼此分享啊。那我记得有一次中午吃饭的时候呢，我就同桌呢，我当时跟当时的教会的一个年轻牧师我们一起去的，所以我们两个人都，他还比我年轻呢，他已经当牧师而且牧会一段时间了，他也是恩友堂体系底下的。然后这个后来在同桌的有一个老牧师就开始分享啊，在这个 conference 里面学到了一些事情啊。然后突然间话锋一转，他就讲了一段话说，这些年轻的传道人哦，真的不行，不像我们过往，我们是从在教会信主，然后慢慢的在教会成长，成为执事，慢慢的可能在教会有成为长老啊，然后受神的呼召，我们成为传道人啊，我们这样的历练才是充足的。这些现在的年轻传道人一点历练都没有。哇，他讲这样的话，我当然我是年轻传道人，那我觉得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去看，但至少他讲的好，也似乎有道理。我也没做过执事，也没做过长老，我就来当传道啦。可是我那个时候我就瞄了我一下隔壁的这个年轻牧师，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做过执事长老了，但是我知道他已经牧会一段时间了，神也很重用他。那或许这个年老的这个牧者并不晓得坐在我旁边这个也是一个牧师吧，认为说他看起来都很年轻，可能就是刚出来的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而已，就希望这样子去提醒。 我就发现我旁边这个牧师呢，年轻牧师脸都快绿了，因为等于是被批评的一无是处嘛。那我自己本身，我觉得到底这样到底对不对？我是不是应该回职场去，在职场上有更多的历练，慢慢的从一个 entry level 慢慢的爬，可能将来我会变成 CIO 啊、CFO 啊、CEO whatever 啊，或是自己创业成为董事长，然后我再出来到这个神的合场上面去宣教也好啊，去牧会也好，是不是更有说服力？你看我过往的经历，我让我在世俗上工作，神得着了这个，给我得着了诸多的恩典，然后我现在愿意回馈给神，我出来传道，出来宣教，是不是更有说服力？我那个时候有一个这样脑袋有一个这样问号，但是我也不晓得我该不该再回头，因为我已经踏入了这个所谓的全时间传道的路上了。结果神也很可爱，过没有多久，正好我原来的教会呢，他们开了一个所谓的退休会，那请了 Austin 一个老牧师，叫曾嘉宾牧师，很有名气的一个牧者来做我们的讲员。然后我跟我太太初出茅庐嘛，就觉得啊，这个讲员讲得好好，而且既然都是退休会都住在外面，我们就想尽办法要把它榨干啊。所以等到他讲完了到啊晚上，我还跑去晚饭的时候还跟他预约说，可不可以等一下晚会完了以后跟你讨教一些牧会之道。然后这个是老牧师一个，但是他很有这个亲近年轻人的心，他说没问题，你就来我的寝室，我跟师母可以跟你们一起有些互动。所以后来我们就去了，哇，就讲了很多他牧会的经验。然后他突然话锋一转，他说 Dixon， 我最近有一些的这个后悔了。我说啊，他接下来的话是要讲说他牧会的方向错了吗，还是怎么样？结果不是，他说我过往都会去呼召一些退休快退休或是已经退休的这些基督徒啊，让他们出来去当全世界的传道，奉献给神。但最近我后悔我要这么做了。我就想，哎，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他说因为老狗很难教他会新的把戏。用英文讲就是，你没有办法教一条年老的狗有新的把戏了。那这个时候就对我有蛮大的经历。我说，哦，原来牧师你讲这番话是跟我讲说，你看起来很年轻，所以我看起来很年轻，所以我现在出来是还不错的啊，免得在职场上受多了这个污染以后，我就再也得不着这个神新的启示了啊。其实不是说到底是年轻出来当全时间传道，还是啊退休以后才来当传道啊，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是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提到说，我们要心意更新的变化，跟我们年龄无关，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到底有没有被神更新的这个 capacity， 这个 flexibility， 这个活动性。如果有的话，即便是年老的也可以学的新的把戏嘛，神新的亮光进来以后，我们一样可以分享出来。那就算是年轻的，如果脑袋僵化的时候，他还是动不了的，一样的意思。所以这个除了表扬新一辈的之外，那我觉得也是要帮助我们自己去体会，我们的心思意念有没有跟着神的心思意念在做调整啊。那另外最后一个标这个字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首先同音的字叫做标准。在我上次讲完了14章，那这次从15章的末了开始讲到16章初段，15章整章前半段我几乎没讲，因为那一段话就是当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去报告以后，耶路撒冷的这些众长老跟使徒知道说，哦，原来你们在外面传讲了这么多的讯息，有这么多的非基督徒信了主了，那他们的生命怎么办呢？像我们犹太人，我们是要行割礼的，那是不是他们也要行割礼？就起了一番的争论。后来最后决定是，如果你是犹太人，当然你就要有行割礼；如果你是外邦人，你信了主，我们不要把这个犹太人的传统加注在你身上。所以这是15章整个在提的这个论点。那当保罗跟巴拿巴开始了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保罗回过头来，经过他过往所建立的教会，就把这个耶路撒冷众长老跟使徒们所立定的这个标准呢带到当地去给对方。那这个标准呢，就是在16章前面提到的割礼，这是一件事情。那可是在这个16章前面又提到说提摩太呢，保罗就为提摩太行了割礼了。那明明就说了不是应该不要的吗？其实应该这么去看，我刚讲提摩太是一个混血的嘛，就是因为提摩太的妈妈是犹太人， 所以因着犹太人的传统，他也是属于犹太人一份子，所以必须要行割礼。那行了这个割礼，并没有违背保罗自己本身认为说不要把这个犹太传统加注到外邦人身上，并没有违背。这正好由这个提摩太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例子，因为他的妈妈是犹太人，所以必须要按犹太人的这个礼俗帮这个提摩太行割礼。那等到保罗跟巴拿巴，我刚讲就把这个宣教之旅，就把耶路撒冷使徒跟众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这些门徒遵守，所以必须要有规矩定下来。因为中文说了，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嘛，对不对？所以必须要有那个规矩边界定下来以后，比较容易让这一群基督徒有正向的成长啊。那这个条规到底是什么？就是很多东西都有，但过往的这个犹太的传统不加注在外邦人身上，唯有一个是必须要外邦人必须要去转信这个信仰以后必须要去遵守，就是禁戒祭偶像的血跟物。因为外邦人可能他们过往是不祭这些祭拜偶像的血跟物，他们照吃不误的。可是对于耶路撒冷的长老跟使徒们决定说，如果你是一个外邦人，你信了主以后，你过往曾经有吃这些偶像祭拜偶像的血跟这些东西呢，你现在不能再做了。还有呢，勒死的牲畜你也不应该去碰触了，这些都是属于动物类的食物类的。最后一个，奸淫不能再犯，因为犯奸淫不单单是让自己的身体受损，让神的名受损，其实让撒旦是有机可乘。那奸淫这个词就意义非常的广泛，不代表只是说不同的婚配之外的男女的这个关系。现在这个时代，你就算不是男女，你是男男也有可能，女女也有可能，对。然后不是只是这个身体上面的这个奸淫的关系，你若思想上面也是。还有另外一个，你已经信了这个信仰这个真神了，如果你还有回过头来去拜过往的这些假神，这是在思想上面的奸淫，这些都要禁戒的。所以保罗把这样子的一个规范呢，带到当地这些教会去规范这些人。所以当这个规矩被设立下来以后呢，人数就飙增了就是这个飙的最后一个字，这个我们看，当众教会信心就越发的坚固。这个坚固跟刚刚前面那个坚固众教会是不同的，这个坚固呢是强壮的意思那他这个字呢，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在美门门口看到一个瘸子在行乞，后来用手拉着那个瘸子拉起来以后，圣经说他的腿之骨就强壮了。那个字跟这个字是同样的。所以我们的信心，信主以后，刚出现主，我们的信心可能是很软弱的，就像那个瘸腿一样，力不足以撑起他整个身体。我们的信心可能也是力不足以撑起我们所要在世上经历的这些事情。所以必须要有外来的这个不管是牧者，或者是说住在里面的圣灵，我们要去体贴他，去体会他，他会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强壮。而当我们的信心强壮了以后，人数就一点一增，一点一点的加增进来了。在过往我们特别是我相信，特别是我所看到的华人教会很愿意去冲人数。为什么？因为华人本身在美国当地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团体嘛，然后人数也不多，彼此之间就希望我们教会能够增长，教会能够增长，教会能够增长。所以当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也就觉得哦，只要我们弟兄姐妹的信心被坚固以后，我们就人数就会增长出来了。其实人数的增长不代表就是正面的，就像我们在医学上面也知道，细胞突然间不正常的增长，那会变成什么？癌细胞。所以要让细胞正常的生长呢，你就是要健康。那当这个健康慢慢的长出来的这个细胞呢，就会变强壮。而这些强壮的细胞呢，就让我们的人整个外表散发出来的气质就不同了。所以人数天天加增，那个加增原文呢，是慢慢的越来越杰出，慢慢的越来越优秀，甚至慢慢的是什么？不同凡响。如果我们只是人数的加增，那就是在数字上了。可是如果我们不是只是人数的加增，我们是弟兄姐妹的信心被坚固， 然后我们弟兄姐妹在外面，在教会外的生活显露出来是越来越杰出，越来越优秀，甚至是越来越不同凡响，因着内里的信心坚固，因着依靠圣灵的教导，慢慢的活出那个我们常常在讲的耶稣馨香之气。一个人站出来是一个铜臭味，还是一个散发出那个可以让人亲近的馨香之气，哪一个才会让你不同凡响？我相信都有，但是我相信散发出来的馨香之气的不同凡响，才是真正的可以飘香万里，而不是遗臭万年。怎么样让人数加增？我们信心要坚固。或许我们现在正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分到各个地方，不同的地方待在家里面，但是我们这样子的分不代表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坚守神要给我们的道路，神要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也要在家里面不单单建立自己，我们 也学着去教导我们的年轻一辈的，我们要能够表扬他。对于华人的传统，我们是尽量打压，因为怕他太高傲。可是我觉得 在北美，在西方世界，是用鼓励的方式去表扬下一代， 让年轻一辈有机会可以探出头来。然后当年轻一辈信心慢慢的，虽然他是嫩，但他信心慢慢的坚固以后，他所成长出来的是一个杰出，是一个优秀，是一个不同凡响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